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78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一块来查考神话语。我们今天要一块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5章，25章跟24是连接起来的，那就是主跟这个法利赛人呐，这个西律党人、撒都该人经过一番的辩论之后，他们辩不过耶稣，他们就退去了，好像不找麻烦，但是他们是要等候机会杀害主。接着呢，后来耶稣就跟门徒上了橄榄山，在那儿主向门徒说了很多话啊，答复了门徒的一些问题。那么24章的时候呢，主答复了门徒关于世界的末期有什么预兆啊，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进入25章，主仍然就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这个问题为门徒做更深入的解答。在25章里有10个童女和按才干受责任的两个比喻，还有对外邦人的审判。那么10个童女的比喻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的信心啊，有关才干的比喻呢是试验仆人对主的忠心。那么至于呢对外邦人的审判是要验明谁能够获准进入神的国。这张经文显示出主再来的重要性，同时主再来啊跟这些人是有密切关系的。关于10个童女的比喻，有的人认为是指这个教会被提，可是我觉得而且重复的提醒大家，橄榄山的讲话完全跟教会是无关的，所以10个童女的比喻是不能应用在教会身上。虽然这样，但是教会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啊。启示录第21章2节说，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另外第9、第10节说啊，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些认为那些相信10个童女比喻是指教会被提啊，那么原因在于那5个聪明的童女被接去，而5个愚拙的被留下。事实呢，神不会这样做。神既然救赎我们，我们既然靠恩得生，也靠恩得救，神会把我们完全救赎，不会让我们部分人脱离世俗，部分人留在世上。所以我还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10个童女的比喻绝不是指教会，而是指以色列国。好了，现在我们看10个童女的比喻啊。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耶稣在比喻里头用的是以犹太人所熟悉的事物啊， 这个比喻你看，提到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事呢，原来是他们的习俗。在亚兰文的一本古译本就曾经记载了一些习惯，其中就有出去迎接新郎和新娘这个话。我们从这个比喻里头，我们就知道婚礼是在天上举行，但是婚宴却是在地上举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五三六节说啊，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要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新娘是教会，而主正从婚宴回来，十个童女是以色列。当地上处于大灾难时期，主耶稣基督却跟教会在天上，那十个童女呢，在地上等候主的再来，其中五个聪明，五个呢愚拙。第二到四节了，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十个童女的任务都是迎接新郎，不过呢，十个指头不一样长，十个童女工作任务都是迎接新郎，可是呢态度就不同了。如果按态度分，分成两拨人，是吧？同样一样的工作，却有不同的工作态度。他们都拿着灯，可五个呢却没有预备额外的油。也许他们以为灯的油就够了，足够了，又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还需要多预备油，所以称他们是愚拙的一点不错。可另外五个却早就预备油，预备了器皿，把油盛在里头，好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使用，所以他们聪明啊。油代表什么？油代表圣灵啊。五个愚拙的童女虽然有灯，可是有灯没油那就是空的。圣灵本来已经赐给以色列，好使他们急着圣灵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可是他们呢却没有得到圣灵。好了，五到七节了，经文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等候的时候打盹睡着了，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也许他们中间或者有人会埋怨说怎么那么久啊，等了半天这油都快耗得差不离了，怎么还没来啊。要是他们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就好了，是吧？新郎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由谁？好像是由童女决定。不是的，新郎什么时候回来是由新郎自己决定，他也不需要预先的告诉任何人。同时他说回来就一定回来，就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三六三七节说的，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当然人看来主似乎在延迟，事实上是主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一定会来，他终必会来到，他不是按人的时间，而是按他自己的时间。那么就在半夜有人高声呼叫说新郎来了，好了，十个在睡梦里的童女呢都醒过来，然后都拿起灯来迎接新郎。新郎来到了，那等候的童女就欢喜快乐，那些等候的因为他们等待的时刻终于来。那么主的再来对于以色列国 也是个快乐的事，但是对于愚拙的童女就不快乐了，是吧？我们看八到十二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么在预备灯的时候，五个愚拙的童女发觉自己的灯不行，快灭了，没油了，于是硬着头皮跟其他五个童女啊说，请能帮忙倒着油过来吧，匀一匀吧。可是聪明的童女拒绝借给他们，因为恐怕自己到时候自己也不够啊。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只好出去买了。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新郎就回来了。新郎跟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进去，而且门就关上。等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回来，太迟了，门不再开给任何人了。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无论怎么哀求没有用，因为在新郎来的时候他们不在那里，以致新郎说不认识他们。十三节我们要留意啊，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要留意这里所说的是时间，是时间。有人自称知道主在某日某时主会来，这节经文清楚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主肯定的说，那是没有人能知道，所以不要相信人的谎话，也不要听任何的预测。我们所应当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等候。十个童女的态度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见解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又接下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十四节到三十节。首先我们先看十四、十五节，那是才干的比喻了。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这个有关才干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那个比喻里头很相近的。那就一个贵胄，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说那个地方呢他一定要去，那是属他的国，于是就把十锭的银子给十个仆人。贵胄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这十个仆人到底得了这个银钱之后怎么运用它。他们所得的是相同数目的银子，而这里说的这个比喻呢是在数目上不同，一个是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他们所得的数目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怎么运用所得的。有的人认为主不公平啊，是吧？为什么主分别要赏给那五千二千的仆人，惩罚那一千呢？是吧？那得五千的数目是多啊，他用这笔钱赚更多的钱，而两千的呢，他所赚的当然就不比那个拿五千的。但是我们不要单单看这些数字，而是要看看他们拿了钱之后啊，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十六到三十节经文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却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和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下边呢一样啊，拿五千和二千的仆人用所得的做本钱做买卖，另外赚到五千和两千。他们懂得用主人所给他们的钱。那么二十四节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却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只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二十八节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个拿一千的想也想不到他会有这个结局，因为他拿了一千之后也不动脑子，哎，就把钱埋在地里，以为这样做挺聪明，这样做是懒惰，不肯动脑筋。主不是按人的才干去赏赐，而是按人的心去赏赐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领导的才能，对不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讲道的恩赐，但是你能在神交给你的事上忠心，用这个态度去做，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赏赐。他就会说，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吧？主人称呼那领五千二千的仆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一千的呢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是按什么来赏赐人。主用十个童女和才干的比喻来提醒选民，主会再来，他们正做好准备，而所有人在大灾难的时期都有机会得听神的信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万民，但有些人会拒绝福音，那他们因此就会拒绝相信基督，那他们就要承受这个拒绝的后果了。三十一节起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无论旧约或者新约，都有很多处的经文预言主再来的情况。先知撒迦利亚在十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道亚撒，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无间的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主的再来对一些人来说那是快乐无比，但是对那些反对主的人来说，主再来那是可怕的。就正如新约圣经犹大书啊，启示录之前那卷书，犹大书十四十五节啊，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32、33节了。经文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33节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主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主掌王权呢，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赏罚。首先呢，他要把在他面前的万民分别，就好像牧人在羊群里头把不同种类的羊分一样啊。羊代表所有的人，在约翰福音啊，主自称是好牧人，而我们是他的羊。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3:6，先知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西结书在34:17啊，以西结书那么也这样的讲啊，34:17，先知以西结他这样说，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是的，主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那么34-40就说了，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就是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被分别的右边的绵羊得到赏赐，这个赏赐早就预备好，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度。为什么能得赏赐？是因为他们在世的日子曾经帮助有缺乏的人，同情怜悯那些无助的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期间，曾经受印记到世界各地传扬天国福音的犹太人一共有144,000人，他们劝告人叫他们接受主，因为他曾经为世人的罪死，就好像祭坛上的祭物一样，同时又提醒他们为主的再来要做好准备。是的，天国的赏赐是赐给那些不计较报酬而且是甘心服侍的人。这里在34-40，毫无功德啊，是因为神的赏赐是出于恩典啊，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还债。所以我们看到能够得赏赐是神早预备好的，也就是得赏赐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不过有些人拒绝相信主，而敌基督呢，更会将这个去传扬天国福音的144,000人杀掉。任何人要是把一杯水给这些人喝的话，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本来把一杯水给人喝不是很了不起的事儿，对不对？并不是很了不起。可是到那个时候啊，就算你给一杯水给这个传扬天国福音的人喝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过主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示你站在耶稣基督这边。所以主给绵羊给右边的有赏赐，但是对左边的呢，是吧，我们在41节接着又看到，主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44、45和46节就说了，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是的，这样的得罪主的人要往永刑里去。但是在大灾难时期，主说那144,000人，耶稣称他为我的弟兄，他们是以色列人，如果有人接纳他们就是接纳主，拒绝他们就是拒绝主，因为他们是主的代表。所以主说，凡是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而主对左边的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是很清楚的，那些行恶的人要受永远的刑罚，而行义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但以理书12:2这样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两种结局各在一个极端，一个得赏赐，一个受刑罚。你会选择永生还是选择永刑，就看我们今生在世对主的态度。求神他的灵不断的感动和坚立我们，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认识神的话，而且能够行出神的话，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就一定能够讨主喜悦。你说阿们吧。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查考第26章。26章呢，一节我相信查不完，要分两次啊。希望你先看26章，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26章。感谢神带领我们一起来研读他的话，也盼望你来信跟我一起交通。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让我们更爱主，更爱他的话，愿神赐福给您。